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总是在主日的早上，你总是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话语，你也更从来不吝惜你的同在，主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还有四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学习怎么样在你家中来服侍，要照着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来侍奉，主啊，所以我们也继续的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啊，把我们知道的或是不知道的，你都重新啊，借着你这位啊，真是大有能力的主，能够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哈，也这堂课是教会中小组的侍奉。那我们这一次呢，只有第一部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七堂课啊。那七堂课呢，我们这个第二堂讲到小组中的牧养和关怀。那首先呢，我很想要这个让大家想想看小组跟教会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小组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 syllabus， 就是我们的课程的介绍里面特别讲到，大家要去上网听2005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培训啊，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回事，有没有人不知道？有人不知道啊？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好好的把那个课程的计划 syllabus 好好的读一读好不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就是说我们上每一堂课，我们要好好的知道一下这堂课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站在2005年我们的那个培训上面的根基啊，因为很多的实行啊或是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在那里面都讲，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其实是踏在那样子的一个根基上，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不重复了所以呢，我现在我们要再 review 一下哈，我想知道一下大家对于小组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上一个礼拜余弟兄的课讲到小组功用，也特别提了小组跟教会的功用是的关系是什么？是他的错还是有没有我们讲义上的话？因为我们排考卷的时候，你要照着讲义上的话答。阿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看过没有？我们看了好多年了耶，对不对？小组是教会是小组的引导与资源，小组是教会的动力与实行。我想红的这个字，小组是教会的动力与实行，应该大家都很有切身的体会，对不对？特别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不借着小组的话，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推出去。那事实上也是，就很我们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长执会或者我们在祷告会或者我们在很多一些的同工的中间的交通呢，发现常常就卡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的地方上没有办法在小组里面能够推行，能够产生一种动力让它真的是确实的能够落实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的 communication， 我们的这个沟通呢，就常常就是在小组这一环呢，常常就显出它的不足来。这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我们每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发现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瓶颈。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教会的意向、教会的实行呢，它是借着小组来实行出来的啊。这有非常多的这个见证，譬如我们读经，对不对？我们最近讲 CEO 啊，讲到传福音，说福音今天我们不借着小组，我们没办法传的。你说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建立的话，就要建立在小组中的同工，能够让然后借着我们在福音上面的负担，我们的方向能够借着小组能够推动出去。啊，我们的关怀更是啊，我们教会在小组的关怀这方面呢是越做越好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不是小组的关怀能做得好的话，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成立小组的目的呢是要 large enough to serve， but small enough to care 呀、yeah. ，所以我们虽然教会要越来越大，照着主的命令，我们要一直往外去，我们要希望得救的灵魂越多多的加给他的教会 啊，我们也可能有一些的宣教，我们可能也服侍我们很多看不见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有供应很多很多啊其他的需要，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失去那个小而能够 care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小组是教会的动力与实行，其实是很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比较能明白。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教会是小组的引导与实行，你们觉得有哪一些地方，要不要大家每一个人讲？教会是小组的引导与实行有什么？教会的资源，教会哪一些地方上成为小组的资源？有牧师、牧养，对不对？牧者，还有呢？就这样啊，财务。还有呢？话语、教导，对不对？还有呢？扶持，扶持什么？啊，肢体，小组也是肢体，肢体之间的扶持，教是小组的资源，重要的资源跟引导在哪些方面？不是意向。很好，意向、方向，还有呢？传福音，非常好，福音。这个福音当然推动是教会来推动，对不对？有教会有同工，有福音组来推动，但是实行啊、要必须落实在小组的里面。还有呢？图书馆。网站，啊，多媒体，还有呢，各种聚会，什么聚会？主日聚会，对不对？包括诗歌敬拜、播饼，啊，信息、音乐，还有呢？与其他小组的连结，我们读经计划算不算？每一年教会都有同工为我们计划好读经计划，是不是？各个小组只要去推行，所以你没有人帮你们做 A、B、C， 说什么？
都会说奖品。
奖品，好。读经计划是全教会的哈，不过小组能够有奖品也不错哈。啊，还有成人主日学算不算？哦，小组的预查、祷告会非常好，还有呢？培训啊、哦，培训我们的 CTC。呀，当然也是在成人主日学里面。如果你们要小组每一个都去培训，很不容易。Christian Life Forum 算不算？啊，如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月都要去想，你们要有一个基督徒生活论坛的题目，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啊，所以呢，不会。新方有很多题目是。啊，那我们可以拿来一起用嘛，对不对？因为有些小组有缺乏嘛。所以你要多的也可以来补少的，是不是？以前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组，他一个月他就聚不了会，啊，他不知道要干嘛啊。还有没有？非常好，儿童非常重要的资源，青少年、年长聚会，对，我也这边也有年长的照顾聚会，哈，啊，还有没有？我们常常每一次都有退休会，每一年退休会有没有很多有神的同在啊？我们请不同的讲员啊，我们有诗歌啊、诗班哈、啊，他们花功夫，有各种的侍奉注册，是不是？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个聚会，非常蒙福的一个点。还有没有宣教？还有没有？诗歌算不算？你们刚刚有讲主日聚会啊， 诗歌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我知道有些小组他们礼拜五就唱礼拜天唱的诗歌，还有没有探访关怀比较在小组的里面？那所以呢，我想我们还可以列，我这边还有其他，不过我想不要列。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些是我们可以用的资源？如果每一个小组你都想要，我自己有讲到，自己有自己的意向，自己有自己的方向，自己有私立图书馆，自己有自己的网站，这个我自己办一个退休会，我自己有自己的读音聚会，我自己有自己的培训，自己的办自己的成人主日学，那我们就不需要教会了，是不是？啊，那我跟余弟兄就可以四处游行。所以如果今天神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些的资源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的来 take advantage， 然后从中得着祝福，而不把它 waste， 不把它浪费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做培训，你就好好的使用，对不对？你就应该把你的同工呢，就通通就鼓励他们来参加教会的培训。教会有好好有祷告会，你就应该要好好的鼓励他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对不对？如果你自己要有自己的祷告会呢，那你就扛这个整个祷告会的责任。那是能够走多长呢？他属灵的力量有多少呢？他的教导在祷告上面的操练有多少呢？常常就会各个小组就变得非常的就变很弱。所以如果今天教会能够有提供这样子的资源，这是我们每一个小组非常蒙福的地方。那小组就需要知道怎么样去来利用，而不把这样子的资源浪费。所以呢，我们再看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在士磊的这个 VIP 的 model。 所以我想问一下呢，你知不知道小组在这个意向的里面，你觉得它放在什么地方？放三类，一二三，还有没有？一二三四，太好了！也许我们 Cypress 哪一天要有一个有使命的工人，马上就要出现。事实上应该是一二三四，对不对？事实上应该是一二三四，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在一类跟二类，最重要的功用是在一类二类。但是三垒也很重要，但是一垒二垒呢是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让弟兄姐妹福音朋友，特别是福音朋友呢，他们能够踏上一垒，让他们可以重生啊，做重生的基督徒。然后呢，在到了一垒以后呢，我们在二垒啊的让一个目标，就是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现身的基督徒。从他 born again 有了生命以后呢，让他帮助他有个生命的职事，让他追求更深的生命，给他必要的关怀，给他够用的恩典啊，扶持啊，帮助他一起读圣经，扎根在真理上下功夫，然后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然后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以后呢，他就能够在小组在教会里面来进攻用，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认为这个图呢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可能就不会觉得你的小组其实你也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是要帮助福音朋友进到一垒。那如果你也不觉得说你有一个使命呢，帮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得着更深更丰富的生命，那你也就让他永远都停留在一垒。所以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呢，他就可能五年十年都还是那个样子，然后你也永远找不到同工，永远都是在没有人侍奉的里面，服侍人自己也觉得很疲倦，所以呢，我就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当然，我这个呢，我还可以继续的讲，不过因为大部分的，如果你们上过那个意向与使命的课，我想要提这个图形，只是提醒你们要把我们意向与使命的那堂课，你要能够应用在你小组的服侍里面。他不是只是来听听，他也不是只为着整个教会而已，其实呢是 apply 在我们所有的侍奉。那现在来问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讲牧养跟关怀，我再问一下大家， 今天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以前我们都听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来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才叫做牧养？代理，好，我这个笔好像很淡哈，你们看得到吗？代理，还有呢？什么？供应，非常好。还有呢？关怀，讲的稍微具体一点。等一下我会问你们什么叫做关怀，生活中的关怀，生活中的关怀，签了卖身契了，天天与羊群在一起，非常好。跟他们在一起干嘛呢？啊，跟他们在一起玩耍啊，带他们到哪里去？到带他们到青草地、溪水边，还有呢？保护，非常好。哎呀，这个牧羊人，你不会保护羊群，要他干什么？对不对？因为羊需要的是什么？是要保护，需要引导，对不对？还有呢？教导，对他，或者是纠正，对不对？羊走迷了路，你要不要把他带回来？还是不管他？要不要带？要。还有呢？安慰，受伤了，医治，缠裹。还有呢？就这样。不错，你们在座都可以，将来都可以做牧羊人。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说哈。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吧，然后我画红字的地方呢，你们就稍微注意一点。那我今天的讲义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够动笔啊。我知道余弟兄的讲义写非常详细，那我花了很多功夫写这个，其实放到讲义上就可以，但为什么我不写呢？就是希望你们动笔啊，因为考试会从这里面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哈。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好，下一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好，以赛亚书40章11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耶利米书3章15节，我也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这也是你很重要哦，哈、啊！合我心的牧者，用什么东西来牧养神的羊群呢？知识和智慧。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然后他们怎么样？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所以这个地方这一段圣经呢，特别强调到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因为他们有一个牧者， 所以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羊没有牧者，没有人牧养他们，他是很容易惧怕，很容易惊慌的。啊，他也有惧怕跟惊慌的理由，对不对？好，这个地方呢，形容到有一些人，他这个牧人不合神的心意，哈，或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只知牧养自己，他自己吃得饱了，他就不管羊了。所以呢，这些羊呢，因为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啊，今天在这个世代，你觉得什么东西会使神的羊成为掠物？哪一些东西是野兽，让神的羊群成为他们的食物呢？有没有想过？可以想一想，你可以把这个问题，世上的情欲很多，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没有牧人的缘故，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的缘故，神的儿女就成为掠物，也做了野兽的食物。啊，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啊，然后在溪水旁边啊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肥美的草场吃草，吃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这是牧人，对不对？吃上的我要去寻找，被逐的我要把它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受伤你不是回来再把它打一顿呢？把它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所以我可以拯救我的羊群，他让他们不再做掠物，而且我施行判断，我是找一个秉公的人照管他们，使他们安然居住，无人惊吓。这都在以西结书34章啊，我非常喜欢这一章的圣经形容的牧人。那我们看到新约这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刚刚讲到，要是羊得供应，好，要得丰盛的生命。然后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在那里跟以弗所的长老在那边讲，他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监督 overseer， 啊，或是 bishop， 跟 elder、pastor、shepherd， 啊，其实是同一个，指的是同一种身份。啊，今天在各个的教会里面，神借着使徒或者借着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引导我们的，为我们羊群设立监督。那这些监督该怎么办呢？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然后也要为全群、为羊群、为你们的 flocks、 为你们的羊群来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免得呢有一些凶恶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他们是怎么样？正好相反，不爱惜羊群。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是甘心，出于甘心。对，有没有不甘心的？有时候会不甘心哦，啊，那就想起主的话勉励我们，啊，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主耶稣怎么牧养我们呢？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好，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刚刚看的经节，哪一些字跳出来，让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牧养？因为今天我们讲牧养，自己可以整理。好，我这个 PowerPoint 会放在那个 CTC 的网站。 对，率领以色列人出入，如果说不是伯信的学生，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跟曾基甫弟兄问看看怎么样拿到，但是你如果自己整理更好。率领以色列人出入，拯救、赐福、扶持，按心中的纯正牧养，用手引导和神的心，用知识和智慧牧养。今天在座自己觉得在小组里面你是担着牧养的责任的，有没有？糟了，一些羊群，阿们，还有没有？阿们，太好了，还有没有？阿们，好，还有一些小组没人举，谁是担着牧人的责任的？阿们，轻松，不只是小沙尔托卡小组，还是我们全教会的。OK 啊，对不起。对，我们自己知道的，对不对？自己知道，你那我就发现好多小组没有牧人，怎么办？他们要领他们，聚集他们，把他们抱在怀中，使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而且你行事有智慧，可以有执掌神的权柄，用公平公义来判断和监督。在羊群中做这样的事，带他们到美好的草场，你不要让他们吃有毒的东西，让他们得饱，对不对？羊饿了谁给他们吃？牧羊人给他们吃。带他们到美好的草场，让他们可以吃。寻找掉了把他们找回来，好，被追逐的把他们领回，受伤的残果，生病的医治，再一次的说叫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几处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讲到羊群惧怕跟惊惶？所以牧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今天你如果有牧羊人的话，你要感谢主，自己不要乱跑啊！等到有一天没有牧羊人的时候呢，你就惧怕惊惶，然后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草。无人惊吓，不做掠物，好牧人为羊舍命。当然我们不能够跟主耶稣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十字架上。对，这边讲的舍命是什么意思？舍己，是不是我最讨厌那只羊，每一次他都 poke 我，对不对？真是 pain， 这个脖子上的痛。是不是？可是呢，神把这个羊，这个调皮捣蛋的羊拖在这个牧羊人的手中，他只好舍己来爱他。很多时候我们很疲倦，有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为母则强，有没有听过？妈妈自己生病的时候，小孩也生病，他躺在那里等小孩照顾他呢，还是他起来照顾小孩？啊，家园说什么？啊，你等小孩来照顾你，等另外一个公的牧羊人来照顾你们两个。为母则强，对不对？我们当大小姐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对不对？脏也怕，哦，黑也怕。啊，这个花点力气也怕啊，这个举点重东西我就怕手粗了，对，多洗点衣服，多洗点碗，哎呀，就觉得这个很委屈了。等到你有了一个小孩，你怕不怕脏？又臭又脏的东西，你也一样去处理，对，还一边唱着儿歌来帮他处理。啊，他不管这个拉撒怎么样，吐了怎么样啊，不管他吃多少，都是你帮他去洗碗，是不是？你要帮他煮。为母则强，改变我们。所以今天牧人能够为羊舍命，就是舍这个命。我们先不要想我们要殉道为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觉得要牧养别人，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舍命，舍了自己的需要，先看见羊群的需要。 啊，为羊群谨慎，不仅为自己谨慎，要为羊群谨慎，爱惜顾念羊群，而且最重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甘心乐意。好，所以这是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这是圣经里面形容的，但是有很重要一个点，我把它留了一抽，没有放在这些的，没有放在这些的这个这个经文的里面。好，在约翰福音第21章16节，其实那个地方讲了三次，你怎么样才能够牧羊神的小羊啊，要爱主，要爱耶稣。主耶稣非常知道，如果他只是给彼得一个命令，说我要走了，我把这些羊群交给你，你从现在开始你要负责任，你要牧养我的小羊，那彼得会怎么样？好吧，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牧养这些人，啊，这些人哪一天冲到他的时候呢？彼得这个很急的这个狮头的个性呢，他可能也把他冲回去了，就是把他们当外邦人一样的看。但是主耶稣非常知道，如果今天要来 commission 彼得来牧养神的羊群，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炭火、比鱼、比饼更多吗？你爱我比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可以让你饱足、让你满足更多吗？然后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你知道。”然后他才能够承接这个责任。所以今天，爱是我们可以去牧养神的羊群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被牧养的人、被关怀的人，你也不要以为人家欠你的，是不是？他如果不爱主，他为什么要牧养你？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如果不是主的爱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牧养的责任。可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爱主的话，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来牧养他的小羊，这就是我们爱主一个最具体的表现，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今天同样的呢，你如果希望能够被别人牧养，你也祷告主，让爱主的人能够在我们中间，然后他为着主的缘故来牧养我们。你不是用 demand， 不是你觉得你应该，好，不是觉得说，哎呀，好像你欠我的一样，对，我今天到这样的程度，你看都没有人管我。所以这个是我们两方面通通都需要，主要要知道这个点，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牧养神的羊群的动力，然后什么东西呢是让我们可以觉得 appreciate， 可以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来感恩的。对，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7节，他说：有谁当兵是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啊，这个呢，我觉得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教会的，好，特别为着其他的地方，特别在中国，啊，我常常看到很多的牧羊人，很多的牧人，啊，他们真是没有得着那个好的供应，让他们可以因着主的爱，他们能够专心照管神的羊群，啊，他们得不着这些在肉身上面的需要，他们不能够。哦，这个传福音的应该是靠福音养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很多呢，在一些的教会，特别中国的教会呢，常常呢忽视啊，牧羊人他不过是今天这个牧人，真正的大牧人是主耶稣，啊，真正能够让这些他 他所托付的这些监督牧人长老啊，能够专心的来牧养神的羊群，那真是应该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本来就是应该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个观念呢，我觉得这是在中国的教会的里面，我觉得非常欠缺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羊群常常就没有人照管，他们就常常必须juggling在世界的需要、世界的要求，还有跟羊群的需要中间。所以那个羊群常常真的是成为掠物，成为神野兽的食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关怀。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中间愿意做牧人的，自己觉得自己是牧人的很少哦，哈。啊，那我要非常感谢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就是也不少的弟兄姐妹在各个小组里面，特别是组长哈，你们实在是分担在教会里面牧养的责任。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你们看重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然后也知道说今天在各个小组里面你是他们的小牧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照顾到群羊，是不是啊？我们在关怀呢，在过去的两个 Christian Life Forum 里面哈，春秋姐妹给我们出了很好的题目。第一次呢，她问了caring 服事，就是说关怀服事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说时间不够，有同感人举手。错哈，第一个就觉得，第二个呢不知道如何切入，第三个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呢，因为我们这是培训，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想要学习关怀，你怎么去解决这三个问题？时间不够，不知道如何切入，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对不起，我的耳朵太小。有没有在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阿们，很好，更多的人参与，但是又不能太多，非常好。啊，关怀的对象不能太多。你们觉得教会里面，在你的小组里面，关怀对象最多的是什么？福音朋友，出信的，新来的，年长的，有特别需要的，差不多吧。那个什么都很好的，要不要？需要不要关怀？啊，什么样的人，什么样都很好的，需要关怀？小组长，阿们，还有牧者，服侍我们的人，他们需要被关怀，是不是？他有出，他必须要有进。啊，你不要觉得说他今天非常的刚强，哈、哦，他不讲，像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开口跟别人讲我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要学习，对，我们学谦卑跟顺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谦卑自己，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需要告诉弟兄姐妹，让他们为我们祷告。所以不知道怎么切入，你需要常常操练。啊，你操练你就知道了。啊，你要常常祷告，你为他祷告，你就知道怎么切入。常常活在圣灵的里面，就容易去切入，带开一个话题。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我们关怀的人呢？当然，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属灵的人，容易参透别人的事。啊，有时候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平常跟别人的互动，好，看他来参加聚会的情形，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里面知道。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这样强人所难，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说，哎，怎么最近都没有人来关心我啊？对不对？ 是这个，你看我遇到这么大的难处都没有人理我，那怎么办？求就必得着，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是不是？你要主动去找人关怀，你需要，对不对？我今天遇到这么大的难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就找到一个人，你觉得你可以跟他交通，你信在属灵里面信任他的，你知道他可以照着神的心意来关怀我的，我主动去找他，免得我坐在那里生闷气，对不对？这个教会一点爱心都没有，你看看，我已经这么久都没有来聚会了，我病了，就都没有人来理我，那个心里的怨气，对不对？又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埋怨也越来越多，那自己也不得造就。那被你埋怨的到底是谁呢？啊，说小组长，小组长也很忙，他最近也生病了。哎，那关怀同工呢？关怀同工最近正在生小孩，他不知道怎么办。对，哎呀，就是那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不知道天天跑到哪里去了。那我们教会只要一个礼拜只要多两三个人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 ask for help， 你需要关怀，特别在一些难处或者是一些紧急的事情上，你需要 ask for help， 一定需要 ask 啊。那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是希望能够大家弟兄姊妹要学习，你需要找能够帮助你的人来帮助你，要让那个没有得到世界的安关怀呢，成为仇敌在这里攻击的一个破口漏洞。那我们关怀的内容呢，是要给基督的生命，关怀的目的是彼此得到基督。所以呢，你不要这个关怀了半天，结果呢他一点都没有对你耶稣基督的名字他都没听过。就我们关怀人家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目的是让他能够得着基督，不管是把他带到一垒，还是把他带到二垒，还是把他带到三垒，我们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得着基督，让他离基督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那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真的是徒然的啊，真的是徒然。你要期望那个被关怀的人哦，他能够因着他跟你的关系很好，然后给你一些回馈。我那天问关怀同工，他关怀20个人，可能有一个人会来帮他带小孩，这个回馈是很少啊，真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关怀，我们真的就是要给基督关怀的内容，也是给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呢，有关怀的定义跟目标哈。那什么叫做关怀呢？我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没有时间，但是我需要，那大家可以去上网去听，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实际很 practical 啊，有两次讲到牧羊跟关怀。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叫关怀。你若不关怀他，你为什么要挽回他？你就是因为关怀他，所以你要挽回他。你说你关怀他，但是你却不挽回他，你关不关怀他？大家都没有讲话。你儿子如果他偶然被过犯所胜，你要不要把他挽回？你的弟兄，小组里面的弟兄，他偶然被过犯所胜，你要不要挽回他？如果你关怀他，除非你不关怀他。但是呢，你要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怎么样被完全？爱，对不对？要彼此相爱。那重担呢，这边的这个重担呢，是讲到 burden 啊，英文字叫做，这两个这个不一样哈。 burden 的这个重担呢，我们要彼此分担，这是彼此相爱。接下来下面的圣经，那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讲到说重担要彼此担当，这边又讲到个人必须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到底什么样的情形要彼此担当，什么样的情形个人担自己的担子？ 那边讲的是 burden， 这边讲到 load。 如果这是你自己种下来的果子，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愿意走主的道路，你犯罪而你产生的漏成了，产生了一个担子，这是必须要你自己来担的。别人来帮你分担，他是出于爱心，但是这个责任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做关怀的时候，那我想用这些圣经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圣经，但是作为这个圣经呢，作为大家 keep that in mind， 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导，也可以说是一个界限。所以我因为在教会里面，因为余弟兄的缘故，其实说老实话，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乐意。然后保罗说，那没办法，这个责任已经交给我了。对，那我觉得主也随着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好，越来越主的爱越来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呼召，那我真的是在这个关怀跟牧养上面，我实在是负比较多的责任。那我到一个程度呢，我自己觉得我差不多要快要真的是 burn out。 什么缘故呢？我都把别人的担子通通都担在我的身上，不管他是重担还是什么担子，反正我通通都把他担在我的身上。那我希望我这个从这个这样子的学习转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心得呢，我也希望教给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事情呢是必须神的儿女他自己要去自己去承担，他必须要去承担。你跟他讲了多少的话，他就是不听啊！就我像我以前我上次有举过，我说现在的人不喜欢受教，对不对？我每一年去一个地方，他就要跟我讲说他的孩子啊，有我只是举例了哈。啊，你看看杨老师，你看看这孩子真难管呐！啊，然后怎么样，他就埋怨了很多，他怎么样对他呀，什么不礼貌啊，什么事情都不做啊，什么什么啊，然后。然后我就给他一点的劝告，好，我告诉他，也把圣经也告诉他，也给他举例子，来陪他一起祷告。那可能我过些时候再回去，他又说：“你看这个孩子啊，这又同样的一篇，这个有关他的孩子。”那我就问他，我说：“上次我跟你讲的那些，你有没有回家以后有没有跟他一起啊？有没有为他祷告？好。”有没有有一些的给他一些的 discipline， 好，有一些的计划，怎么样来养育他？哎呀，很难呐、啊，很难呐、啊。那我说你有没有做呢？没做。然后我保管，我第三年再回去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跟我讲同样的话，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担子应该是他负还是我负？你没有尽教养的责任，你不是个好牧羊人，还是应该他自己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关怀跟牧养上的一个，大家知道有一个界限、哦、所以几点对关怀事工的提醒，我很快。第一个要属灵，什么叫要属灵呢？以基督的心为心、哦、动机要为主，心胸要宽阔，要摸着主的心意来关怀人，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只是做慈善而已、哦、慈善很好，但是如果你只做慈善而已，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在基督里面的关怀，要切实，是要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虚与委蛇的，不是表面的，不是在言语舌头上的，乃是在行为跟真实上。所以你们要切实相爱，要真的，不要 play the word game， 只是讲一讲而已，要及时。好，有的时候我们拖他最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去关怀他，他的心就硬了，或者他已经就过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要合乎真理啊。从前呢，我们有一个小组，很多年以前，他的婚姻的问题呢，他在小组里面先谈，对不对？谈了谈以后呢，哎呀，这些姐妹们这个义愤填膺，离了，不要理他啊，全部都赞成他离婚。好，结果他就 file paper 啊，然后他这是后来产生很大的难处。对不对？因为后来变得很 ugly， 好，非常的严重，所以他就找到我了。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说你这样子的原因根本就不造，这样子的情形根本都不造成在圣经中离婚的原因。那怎么办？ 捅了一个很大的纰漏，是不是？要合乎真理，那合乎真理你要刚强，你自己要合要啊做关怀做牧养，你要合乎要依靠圣灵。要刚强呢，这个要合乎真理哈，就是 care enough to confront。你真是关心他，你要在真理上面来关怀他，这个是很重要。我今天没有时间哈，不要单独。我们做关怀事工，你不是要为了你自己，对不对？你不是要 take the credit， 你也不是要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不要单独啊，所以呢，我不要说，哎呀，这个人的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当然，很多时候做牧者要有很大的担子呢，就是说我们承担了很多人的秘密，就不能讲，对不对？可是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很需要有人一同分享跟啊关怀的责任。那当然有一些非常 confidential， 你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尽量，我们不要单独啊，至少夫妻能够一起，好不好？啊，不要骄傲。有的人关怀做得好，大家关系都很好，人际关系也很好，他就骄傲起来了。你一骄傲，仇敌就会趁虚而入。我们就在关怀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会有半跌。好，这是很多很多的情形，不要灰心，很重要。做关怀、做牧养，非常需要这样常常勉励我们不要灰心。为什么在各个的教会里面，现在牧羊人越来越少啊？我们最近要去的一个地方，他们整个个国家，啊，有六大片的这个啊中国人的教会，只有两个传道人。六大片，一片还有好多个教会，对不对？整个六大片的地方，它只有两个传道人啊，牧羊人越来越少，在教会里面关怀同工也越来越少，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带茶巾啊，带诗歌，对，小组里带诗歌，这个很简单，对不对？我走之前呢啊，在车上我都可以想一想哪一首诗歌，然后我就去带诗歌。但是关怀同工非常缺少，我们每次要轮流的时候，小组里面都说，哎呀，要他 involve， 要他参与，我们就给他排他带诗歌带茶巾，有没有？好多人都这样子的这种观念，说要他再带茶巾要参与，那为什么不让他来参与的时候，先从关怀，先从做传福音开始？当然我要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关怀了，你某一种程度的关怀可以，但他至少可以欢迎新来的，可以帮助老人家。好，所以呢，这个不要灰心，关怀同工越来越少，因为他越来越不容易做，而且很容易受伤。为什么呢？我这个点我再花一分钟的时间讲，因为关怀呢，你不管是牧养还是关怀，你必须要用心来对待，对不对？那全身里面最脆弱的一个器官之一是什么？心，它的外表是，也就是最脆弱的。它的真实心也是非常脆弱，非常敏感。所以我们在做牧养、在关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大家阿不阿们？真的是很容易。你只要有真心的关怀过别人的话，你很有可能你曾经受伤过。更不要说你手上关怀了一大堆人，你很容易受伤。所以呢，不要灰心，真的是不要灰心。我们要常常 routine 哈，在主的跟主的关系，好，常常从主那里让他的爱常常来充满我们，常常被圣灵来充满，好，常常被他的能力来充满啊！不要灰心啊！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扶持啊！不要，我们不希望再失去更多的牧者或者是关怀的同工，不要好为人师。既然喜欢关怀呢？很喜欢告诉别人怎么知道怎么做。这个我以前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特别有讲过哈，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那有一次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想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我跟郑继福弟兄跟应该是跟郑继福跟继福弟兄，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看望一个老姊妹。那这个老姊妹呢，她非严重肝癌的，她癌症的末期，但是呢，她很偶尔来我们教会，但是她是很爱主的姊妹，所以我也很有负担去看望她。那她是一个服侍主的，但是呢，结果呢，她之前呢，我就听说她这个病呢，她不吃药，不接受任何的治疗，所以我前面的时候呢，我带着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去呢，我是要告诉他说，还是要吃药，还是要治疗，因为他的家属非常的担心。所以我之前去的时候，我心里面 我们都在教会里面祷告呢，就是我想要告诉他，好像在合适的时机，我劝他要能够吃药，要能够接受治疗。如果他有财务上的危机或什么的话，我们再想办法来帮助。可是当我到了他们那个小房，在那个小客厅里面，我听这位老姊妹给我做的见证，好，他里面的心路的过程，还有主给他的信心，还有他对死亡的那个态度，啊，后来我们一起跪在那里，一起祷告，大声赞美啊！我们几个人跪在那个客厅里面，哎呀，我当时一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低头敬拜主。其实我一边听他见证，我一边敬拜主。我知道这件事情出于主，所以我就没有说任何跟他的意愿违逆的话，我只有坚固他的信心，陪他走这最后一段信心的路。所以呢，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不要好为人师啊，摸摸圣灵的意思。最后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哦，觉得啊，神家里面需要的牧养和关怀真是何等的迫切。尤其我们看见豺狼四处哦，在这里寻找可以吞吃的，看到很多的羊群，很多你的羊，那个幼小的羊受在惊吓，受在惊慌的里面哦，被追逐的里面，被吞吃的里面，被做猎物的里面。主啊，我们的心常常是何等的忧急。主啊，所以我们求你兴起，能够站在真理的路上，能够刚强，能够有你的爱，接受你的托付，愿意照管怜惜你的羊群的人。主耶稣啊，特别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也求你真的是兴起更多的人，愿意起来做一个关怀，愿意做一个给的人，而不是只是一个哦，一个领受白白领受恩典的人，愿意关怀爱，在我们的教会不是长久的亏欠。虽然我们知道在爱的事情上我们是常有亏欠的，但是主耶稣啊，我们仍然大大的向你张口，愿你的爱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哦，叫你的爱成为我们的旌旗，成为我们的夸耀，也成为我们的保护。谢谢你祝福每一个在关怀牧养上面服侍的同工，叫我们都能够坚固，也能够不灰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对不起。